第九章民数记。
我哋今天晚上要睇民数记第九章。
民数记第九章，我们很容易就发觉，它是民数记里面的所记载的事情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民数记第九章，我哋好容易会发现它是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事情一些新的发展。
我们注意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注意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
那是出埃及地以后的第二年初一日，
就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初一日。
那一天神告诉摩西要数点民数，
神告诉摩西要数点以色列人。
那现在呢？我们留意出埃及地以后的第二年正月，
出埃及地以后的第二年正月，
那时间上比第一章所提的早了，
时间上比第一章提的早了。
那这里我们就发觉有一个问题了，
这里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
就是上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
在上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
乃是神要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是神要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这个准备的工作完全是一种属灵的原则的安排。
这准备的工作完全是属灵的原则的安排。
那现在那个属灵的原则的安排差不多做好了，
如今属灵原则的安排差不多做好，
所差的只有第十章里面要做两字号，
所差的只有第十章里面所要做的两字号。
那但是在那两个号一做好，
那两字号一做好，
马上就要起行，
马上就要起行。
那现在快要起行，
如今快要起行，
那所以就回头来记载民数记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一件事。
所以就回头记载民数记起头再开始的一件事，
是做了，那我们就能看到那一个历史的次序。
我们就能够看到个历史的次序。
第九章是在最开始，
第九章是在最开始，
然后有第一章，
然后有第一章，
在历史的次序上面是这样，
在历史的次序上面是
这样。那现在在第二年的正月，那神向以色列人说了什么话？
而今第二年的正月，神向以色列人讲了什么话？
那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要按照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
要按照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
那就是这么一件事，
就是这么一件事。
那又怎么这样就给我们留意到整个第九章差不多就是以过逾越节来做中心，
这样就给我们看到整个第九章是以过逾越节来做中心，
也因着过逾越节这一件事，
亦都是因着过逾越节这件事，
好像用什么你记得，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迟延了一个月的时间，
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就迟延了一个月的时间。
事实上当然在神的那个监察的里面，那这些事情都在神的管理的地上，
当然在神的监察的里面，这些所有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管理。
但是在人看来好像因着有逾越节的这一个事情提出来，就迟延了一个月的行程。
但是在人来看，好像因为有逾越节这件事情，就迟延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迟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什么事呢？
在这个迟延的时间里面做了什么事？
那就做了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事，
就做了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事。
严格的说起来，
严格的来讲，
用不着三十天，
不用三十日，
七天就可以 做完了，
就可以做完。
那怎么看到呢？
怎么来看？
因为他们从第八章里面你看到 有第二个逾越节，
因为在第八章里面看到有第二个逾越节。
那第二个逾越节一完他们就起行，
第二个逾越节一完他们就起行。
那如果没有第二个逾越节，
如果没有第二个逾越节，
那在正月十四的那个逾越节啊，起做过了以后，那么正月二十一号他们也就起行。
咁喺正月十四个逾越节过后，正月二十一号佢哋就起行。
那如果光是看着这个历史的本身，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只系睇历史嘅本身，呢个冇太大嘅意义。
因为就是他们过逾越节，有些人不能过，后来神给他们另外一个日子去补过，那就是这样。
因为就好似系佢哋要过逾越节，有啲人唔能够过，神就另外俾佢哋一啲日子嚟过，就咁。
但是如果我们一看到神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但如果你看到神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我们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摸到属灵的实际里头，
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肃了。
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肃。
严肃在什么地方呢？
严肃在哪个地方？
我们先来注意这一个。
我们先来注意这个。
埃及已经离开了。
埃及已经离开了。
迦南还没有到。
迦南就没到。
但是要去迦南。
但要去迦南。
那么在去迦南，
去迦南
这一件事上面所表明的是什么一件事呢？
在这件事上所表明的是一件什么事？
乃是完全的享用神的应许。
乃是完全的享用神的应许。
不是去得神的应许，乃是享用神的应许。
不单只是得神的应许，乃是享用神的应许。
那么既然是看到了是享用神的应许，
既然看到是享用神的应许，
那我们就能了解这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神提出来那个意义了。
我们就能够了解在这件事情而今神提出来的意义。
那如果我们跟以色列人说，
如果我们跟以色列人说，
你们能出埃及完全是因为逾越节，
你们能够出埃及完全是因为逾越节，
那埃及人都能说阿们，
埃及人都能够
说，以色列人都能说阿们，
以色列人都能够说阿们。
但是你跟他说，
但你跟他说，
你们进迦南仍然是因着逾越节，
你们进入迦南仍然是因着逾越节。
那这样以色列人就感觉有点摸不到头脑了，
这样以色列人就有点感觉摸不到头脑。
但是神就是让他们很清楚的要看到这一件事，
但神就要他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件事。
出埃及是因着逾越节，
出埃及是因着逾越节，
进迦南仍然是因着逾越节，
进迦南仍然是因着逾越节。
没有逾越节就没有出埃及的事，
没有逾越节就没有出埃及的事，
这是很清楚的，
这件事很清楚。
但是更进一步，
但更进一步，
没有逾越节也就没有进迦南这回事，
没有逾越节就没有进入迦南这回事。
那又怎么这是神要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有把握的去知道的？
这个是神要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有把握的。
那当然我们回到新约里面来看这个事情就很清楚，
当然我们回到新约里面去看这件事情，
神救恩的应许，
神救恩的应许，
如果光从出埃及这个段落来看，那就是我们的得救。
如果光从出埃及就是我们的得救，
但是救恩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得救，
但救恩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得救，
救恩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叫我们完全的去享用基督神的儿子，
救恩的目的乃是我们完全的享用基督神的儿子。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就很清楚
了，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儿子，
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儿子，
我们进入神的丰富仍然是神的儿子，
我们得进入丰富仍然是神的儿子，
基督就成了我们蒙恩的基础，
基督就成了我们蒙恩的基础，
他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得恩的那一个根据，
基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根据。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在预表的作用上面，
在预表的作用上，
神让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看到救赎是把人领回失落的那一个地位，
神让以色列人看到救赎是将人领回失落的一个地位。
那这个回到曾经失落的那个地位，
一个回到曾经失落了那个地位，
包括身份，
包括身份，
包括那个承受的产业，
包括承受的产业，
那完全是因着在当时来说逾越节的羔羊，
就完全是因着当时来讲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在新约里面来说就完全因着神的儿子基督，
在新约的来讲就是完全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他们要开始进行往迦南去的时候，
当他们要进行开始进行 入迦南的时候，
那弟兄姊妹记得了，
弟兄姊妹记得，
他说第二年正月，
又说第二年正月，
那第二年正月是什么时候呢？
那第二年正月是什么时候？
我们记得出埃及的末了，
我们记得出埃及记的末了，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一日
是这会幕完全建造好的日子，
是会幕完全建造好的日子。
那么会幕完全建造好了，
那会幕完全建造
好，他们就不需要再停留在西南山了，
那他们就不需要再停留，
他们就可以往前行了，
他们就可以往前行。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
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
就是十四日，
就是十四日。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只是提醒他们要过逾越节，
神只是提醒他们要过逾越节。
那么但是我们又知道，
但我们又知道，
十四日过逾越节，
十四日过逾越节，
二十一号起行，
二十一号起行，
那正好是七天完毕以后，
正好是七日完毕之后。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注意，
那为什么是七天？
点解系七日？
我们记得，
我哋记得，
因为他们是带着那个无酵节在里头，
因为佢哋系带着嗰个无酵节喺里头，
当中还包含了那个初熟者的节，
当中还包含着个初熟嘅
初熟节，
初熟节。
但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单单就是提逾越节。
但神提醒以色列人就单单提，
那实际上面呢，是把神的七个节期的头一段的那三个节期都包括在里头。
但实际上是神将头个七头神个节期头三个个节期都摆在里面。
那这三个节期就是关乎那个完整的救恩的那个是的经历的。
这三个节期就包含整救恩，救恩的经历
得罪寄生的流血的赦罪，流血的赎罪，
寄生寄生流血的赎罪，
然后是复活的生命的彰显，
然后是复活的生命的彰显，
而引进那一个圣洁的生活，
引进圣洁的生活。
那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的那个表明，
这个完整救恩的表明。
那现在要进迦南了，
现在要进入迦南，
那神没有提其余那四个节期，
神没提其余四个节期，
只是提逾越节，
只是提逾越节。
那固然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利未记的时候，
固然我们回头来看利未记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节期神说你们到了神领他们去的地以后，他们就要守。
里面提到大部分的之前，你们到了神领你们去的地方就要守。
但是逾越节呢？
在逾越节
就没有提，
就冇提。
在利未记里头先提了逾越节，
在利未记个里头先
就没有提到说要到了应许地你们才守，
就冇提到话要到咗应许地你哋先
守。那其余的那个节期呢？
其余嘅节期。
这开头的时候就说你们到了神的应许地，你们就要守这些节期。
在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到了神的应许地，你们就守。
那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留意到。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留意到。
神非常常向人强调，那个救赎的基础是人进入神应许的丰富的，一定要有把握的。
神非常强调的提到人进入神救赎的丰富一定的把握、
哦、说清楚一点，就这一个救赎乃是神乃是人进到神的应许的丰富的那一个基础。
这个救赎是人进入神的丰富的基础，
没有这个救赎的基础，人根本就不能摸到神的丰富。
没有这个救赎去做基础，人根本就不能够摸到。
所以逾越节在进迦南以前就给提出来了，
所以逾越节在进迦南之前就被提出来。
那好了，那我们往前去留意这个事情，
我们往前留意这件事情。
好了，他们就按着吩咐在旷野守逾越节，
他们就按照吩咐在旷野守逾越节。
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
在以色列人当中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因为死人的不洁净不能守节，
因为死人的不洁净不能守节，
他们里面就感觉有点过不去，
他们里面有些感觉过不去，
他们就来跟摩西说，
他们就来跟摩西说，
我们不是不愿意守逾越节，
我们不是不愿意守逾越节，
我们只是因作死人的缘故，我们不能在这一次逾越节里头有份在其中，
我们因为死人的缘故而不能够在这一次的逾越节有份在其中。
那么那怎么办？
那怎么样呢？
我们不能不守逾越节，
我们不能够不守逾
越，我们必须有逾越节，
我们必须有逾越，
但是刚过的那个正月十四日我们又不能守，
但是刚过的正月十四日我们又不能
守。我们先来看这一个感觉，
我们先来看这个感觉，
如果再过一些日子，我想这几个人在这几个以色列人大概不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再过啲日子，我想呢几个以色列人会有再有咁嘅感觉。
哎呀，不过逾越节就不过了，算了，那明年再过了。
唔过逾越节就唔过，明年再过。
也许他们就会这样。
或许佢哋就会。
但是在当年，他们里面就感觉过不去。
但系喺当年，佢哋里面就感觉过。
他们里面那个感觉非常的敏锐。
佢哋里面嘅感觉系非常嘅敏锐。
他们摸到神的那个心思。
佢哋摸到神嘅心思。
神那样严肃的要求我们守逾越节。
神咁严肃嘅要求我哋守逾越节。
那我不能守，那是我就过不去了。
咁我唔能够守，我就过唔去。
那所以他们才来到摩西那里，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所以我哋先嚟到摩西嘅嗰度嚟，去将呢件事情提出嚟。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感觉？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这一个时候，这一段时候，
在这段时候
是整个以色列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建造会幕的那一件事上面，
是整个以色列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建造会幕那件事。
但在建造会幕的里面，他们整个心都向着神的需要，
在建造会幕他们整个心都向着神的需要。
那么因着这样的投入，
因着这样的投入，
他们里面是非常高的苏醒，
他们里面是非常高的苏醒，
所以神的话语这样一来，他们里面那一个反应就那么强烈，
所以神的话一来，他们里面的反应就那么强烈、
因为他们注意神的需要，
因为他们注意神的需要，
灵里面的感觉就非常强又非常的敏锐，
灵里面的感觉就非常的强和非常的敏锐，
所以因着死人的缘故不能过逾越节，他们就觉得是一个 天大 的事情，
所以因着死人的缘故他们不能够过逾越节，他们就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那所以他们把这个事情提到摩西那里，
所以他们将这件事情提到摩西那里。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件事，
这件是很明显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意多向着神的目的，
咩时候我哋嘅心意当向着神？
我们属灵嘅感觉就很敏锐的，
我哋属灵嘅感觉就好敏锐。
我们整个人的灵是很苏醒的，
我哋整个人嘅灵系好苏醒。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思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有一点偏斜？
咩时候我哋嘅灵喺神嘅心意里面有啲嘅偏差？
我们就沉闷了，
我哋就沉闷。
那不仅是这几个人的经历是如此，我们今天的经历仍然是这样。
唔单止呢几个人嘅经历系咁样，我哋今日嘅经历仍然系咁。
那么这个事情提到摩西那里去了，
这个事情提到摩西那里去。
那摩西怎么说呢？
摩西怎么说呢？
有那样敏锐的百姓，也有那么敏锐的属灵的领袖。
有个敏锐的百姓，也都有个敏锐的属灵的领袖。
那摩西一听到这个事情，
摩西一听到这个事，
他没有自作主张，
他没有自作主张。
本来他可以自作主张，
本来他可以自作主张，
因为神已经启示了神的七个节期，
因为神已经启示了神的七个节期，
时间说得很清楚，
时间讲得很清楚。
正月初一就是正月十四就是逾越节，
正月十四就是逾越节。
逾越节其中的逾越节一过就是无效节，
逾越节一过就是无效节。
无效节当中那个安息日的第二日就是初熟节，
无效节嗰个当中的第二个安息日就是
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初熟节，
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初熟节。
从安息日算五十天，那个就是五旬节。
从安息日算五十日，嗰就系五旬节。
然后到七月初日就是吹角节。
然后到七月初一就吹角节。
七月初十就是赎罪日。
七月初十就赎罪日。
然后七月十五开始一连七天就是祝棚节。
然后七月十五日开始一年七日就是祝棚节。
那时间都规定得非常清清楚楚，
时间都规定得很清楚。
那摩西可以清楚的说，
摩西可以很清楚的话，
不行啊，
能够。
神已经说了，正月十四是逾越节，已经过了就过了。
神已经讲了，正月十四是逾越节，过了就过了。
有根有据啊，
有根有据。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因为以前说过，凡不守逾越节的，从民间剪除啊。
因为以前讲过，凡不守逾越节的，必从民间剪除。
那现在他们不是不要守，
而家佢哋唔系话唔要守，
而是不能守，
而系唔能够守。
那这样是不是也要剪除呢？
咁系咪又要剪除呢？
那这又是一个问题。
咁又一个问题。
感谢神。
感谢神。
摩西当时也真是灵里面的感觉很敏锐。
摩西当时真系灵里面嘅感觉亦都好敏锐。
他说：“你们先等着。”
他说：“你们先等。”
我去求告神。
我去求告神。
看神有什么指示。
看神有咩指示。
啊，让神自己来定夺。
让神自己来去定夺。
因为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不能不过。
能够不过。
但是又不能过。
但又不能够过。
那怎么去解决？
咁点解？点解？
那所以，那摩西就到神的面前去求问。
所以摩西就到神的面前去求问。
摩西不敢代替神来做主。
摩西不敢代替神去作主，
他只是到神的面前去等候，
他只是去神的面前去等候。
那么然后神就对他说了，
然后神就对话，
他说如果有人，
他说如果有人
因着死尸的缘故而成了不洁，不能守逾越节，
因着死尸的缘故而成了不洁，不能够守逾越节，
那神再加上一样是人当时没有发生的，
那神就再加上一样是人当时没有发生的。
那这个没有发生就加上去就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个没有发生的如果加上去就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他说要是有人在远方不能回来守逾越节，
他说是有人在远方不能够回来守，
那这两个事情一加起来，那一个要守愿守但是不能守，那这个原则就出来了。
那两个加起来的要守愿守就是又不能够守的原则就出来了。
那碰到这样的事情，
碰到这样的事情，
神说，
神说
我给他们第二个逾越节，
我给你第二个逾越节。
好，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
啊，我们就看到神实在有怜悯，
我们就看到神实在有怜悯。
正月他们不能守，二月再给他们一个相同的逾越节。
正月他们不能够守，二再给你一个相同的逾越节。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这样的安排跟历史不配合。
这样的安排跟历史不配合。
因为历史上只有正月十四是逾越节。
因为历史只有正月十四是逾越节。
那这个第二月十四那算是什么呢？
这个二月十四是算什么呢？
那所以我们就不从这一个说神怜悯的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不从神怜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啊、因为特别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那这些都是预表，
因为特别我们新约我们都看到这些都是预表，
那么因此我们就不从那一个神怜悯这个角度上面来看，我不是，这不是说神没有怜悯在当中，
所以我们就不从神怜悯的角度来看，我不是说神没怜悯在当中，
神有怜悯才有这样的第二个定规，这是肯定的，
神有怜悯才有第二个定规，这是肯定的，
但是重点不是在哪里，
但重点不是在
那，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
乃是在逾越节的本身，
重点乃是在逾越节的本身，
重点乃是说人必须要有逾越节的经历，
重点乃是说人必须有逾越节的经历，
如果没有逾越节的经历，
如果没有逾越节的经历，
那什么事情在神面前都过不来，
那什么事情在神面前都过不来，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留意到，
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留意到，
因不洁已经尝过羔羊的血的果下的人，
已经尝过羔羊的血的果下的人，
那就说算是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 那一天、已经经过了头一个逾越节，
就是讲在埃及的时候那些人已经经过头的逾越节，
那么他们在地位上已经是脱离埃及，
那么在地位上已经是脱离了埃及，
那现在因着一些原因而落到不洁的里头，
如今因着一些原因而落到不洁的里头，
这样的不洁并不能改变他们已经给血洗净的那个地位，
这样的不洁能够改变他们已经被血洗净的地
位，那这是神头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 看见
这个神头一件事情要给以色列人，
也是让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人看见，
也都是让我们今天新约里头的人看到，
那我们一次接受基督的救赎，
我们一次接受基督的救赎，
这一个救赎的果效是不能改变，
这个救赎的果效是不能够改变，
你说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也不改变他的地位，
你说他失败了，他软弱了，都不能够改变他的地位，
地位是不能改变，
地位是不能够改变，
当然实际要受亏损那是另外一件事，
当然实际受亏损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地位是不能改变，
但地位是不能够改变，
那这是同一件事情，神要让以色列人领会，
这个是同一件事情，神要让以色列人领会，
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更需要领会这一点，
那我们今天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更需要
领会这一点，没有什么 事情可以改变我们在神眼中的地位，
没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改变我们在神眼中的地位，
因为我们接受这个地位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变好而换来的，
因为我们接受这个地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变好而换来的，
乃是因着神儿子的血而接过来的，
那是因着神儿子的血而接过来的，
那这一点是许多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没有掌握得好的，
这一点是很多所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不能够掌握得好、
因为我们人总是受一些道德观念的那个影响，
因为我们人总是受一些道德观念的影响，
那我们并不是说那一个人堕落了我们去鼓励人堕落，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堕落了我们鼓励人堕落，
我们必须看见神恩典的工作乃是越过人的想法，
我们必须要看到神恩典的工作乃是越过人的想法，
人的堕落，人蒙恩了以后的堕落，神有神的追讨，
人蒙恩以后的堕落，神有神的追讨，
但是这个追讨不是追讨他的地位，
但这个追讨并不是追讨他的地位、
这个追讨乃是追讨他该得的那个应许的内容，
这个追讨乃是追讨他该得的应许，
说清楚一点，就是追讨在他所要承受的那一个丰富的里头，
讲清楚一点，是要追讨他所要承受的丰富的里头，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头一件事情神让人看见人的愚昧不能改变蒙恩的地位，
头一件事情神让人看到人的愚昧不能够改变蒙恩的地位，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神是非常明确的让人知道，
神非常明确的让人知道，
不管人的实际的光景是怎样，
不管人实际的光景是怎样，
他必须要有逾越节的经历，
他必须要有逾越节的经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必须要有这一个逾越节的经历，
必须要有这个逾越节的经历
啊。这一个逾越节的经历如果没有，它是在神面前不能存留的。
这个逾越节的经历如果没有，它就不能够在神面前存留
啊。神就是说要守逾越节，
神在话要守逾越节，
那这也是也可以说我们很注意人得救的经历的一个提示。
这个也都是说我们要好注意人得救的经历的一个提示。
有人就说你们何必那么紧张注意人家得救不得救，人家得救不得救关你什么事情。
有人就说你何必那么紧张人得救不得救，得救不得救关你什么事情。
他不得救是他跟神的事，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他不得救是他和神的事情，你那么紧张做什么。
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紧张，
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紧张，
乃是神紧张，
乃是神紧张，
神很注意那一个，
神很注意那一个。
那神既然在注意那一个，
神既然注意那个，
我们也就注意那一个，
我们也都注意那个。
神很注意人得救的问题，
神很注意人得救的问题，
我们也就注意人得救的问题，
我们也都注意人得救的问题。
那好，那现在神就给他们第二个逾越节，
如今神就给你第二个逾越节。
那在一年的里边，以色列人有两个逾越节，
在一年的里面，以色列人有两个逾越节
啊，但是不是一定有两个，
但是不是一定有两个，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第二个，
但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第二个。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从这个神安排给他们第二个逾越节这件事，
从神安排这个第二个逾越节这件事，
我们可以下这个结论，
我们可以下这个结论，
神要给人恢复的恩典，
神要给人恢复的恩典，
神一点都没有减少，
神一点都没有减少，
他就是要人得着恢复的恩典，
他就要人得着恢复的恩典。
所以第一个逾越节过了，如果有需要的话他还有第二个逾越节，
所以第一个逾越节过了，如果有需要的话他还有第二个逾越节。
当然这个是预表，
当然这个预表，
我们不能把它弄到说有基督耶稣做我们的救赎的恩典，那么除了这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那这个是不可能。
我们不可以将它整到说有基督耶稣作为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还有第二个，这个是不可能。
哎，我弟兄姊妹你注意，第二个逾越节所要做的，
因为弟兄姊妹要注意第二个逾越节所要做的，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啊，只看这一句就够了，
只看一句就够了，
十二节最末了的那一句，
十二节最末了，
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
他们要照逾越节一切的律例，
那所以也是那一个羊羔，
所以仍然是那个羊羔，
也是那些苦菜，
也都是那个苦菜，
也是那些逾越的那些无效饼，
也都是那些无效饼，
也是一样的安排，
也是这样的安排，
羊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
羊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
啊，也不能留到早晨吃还吃不完，
也都不可以留到早晨还吃不完
啊，吃不完就烧掉，
吃不完就要烧掉，
那完全是一样，
完全是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掌握着这一个重要的一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掌握
是那一只羊羔，
是那一只羊羔，
是那一个安排，
是那一个安排，
也是那一个恩典，
就是那个恩典，
没有第二个恩典，
没有第二个恩典。
我们只能说，
我们只能说，
神给人恢复的恩典，神一直不改变，
神给人恢复的恩典，神一直不改变，
一直要把人带进他恢复的恩典里，
神一直要将人带入恢复的恩典里。
但是那个恢复的方法完全是那一只羊羔，
但个恢复的方法完全是那一只羊羔。
那好了，我们现在就看一个很因着第二个逾越节提出来以后，
现在我们就要看因着第二个逾越节提出来之后，
就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提出来了，
就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提出来。
那十三节，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 所定的日期，不限耶和华的公务，应当担当他的罪。
十三节，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
那这一个确定就非常的严肃了。
这个决定就非常的严肃。
不守逾越节就不能活，
不守逾节就不能够活。
用属灵的实际来说，
用属灵的实际来说，
没有羊羔就没有生命，
没有羊羔就没有生命，
没有接受羊羔，也就是没有生命，他的结局就是灭亡。
没有接受羊羔就没有生命，他的结局就是灭亡。
那到了这一个地步，
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重视，在律法上面，神是如何的重视逾越节这一个经历。
我们看到在律法上，神是如何来重视逾越节这个经历。
那同样的，在新约的里头，
同样，
神是非常注重那一个救恩的实际。
同样，在新约的里头，神是非常注重那个救恩的实际。
所以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并不注意传福音的时候举手的人数有多少。
所以长久以来，我们并不注意传福音的时候举手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所注意是举手举了手的人，他们实在的得着主的人是哪一些。
我们所注意的是举着手的人实际得着主的人是哪些。
那这个是我们所注意的，
这些是我们所注意的
啊，因为神所注意的是有没有羊羔，
因为神所注意的是有没有羊羔，
有没有享用了羔羊的那一个所做成的，
有没有享用羔羊所做成的。
那这是在以色列人中的一个条例，
这是在以色列人中的一些条例。
那在原来的利未记的里边是没有提到的，
在原来的利未记当中是没有提到的。
那现在要开始进迦南而发生这样的事情，神就给他们补充了一些条例。
进入迦南发生了一些事情，神就给你补充了这些条例。
这个条例不是补漏洞，
这个条例不是补漏洞，
乃是越发强调逾越节的经历的那个重要，
而是越发强调逾越节经历的重要。
那然后从十四节开始就说到，如果有外人在他们中间愿意守逾越节，那就怎么样呢？
然后十四节开始就说，如果有外人在我们当中要守逾越节，就应该怎样。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话以前已经说过了，
这个话以前，
所以神就说，
所以神就说
照那个条例来办理，
照那个条例去办理。
那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出埃及记里头所提到的，
他们行隔离，然后就可以与以色列人一同守逾越，
他们行隔离就可以同以色列人一起守逾越节。
但是在这里提出这一件，
但在这里提出这一件，
我们就看到一个神所要强调的一点，
我们就看到神所要强调的一点。
如果从历史上面来看，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
但是从神的安排来看，
但是从神的安排来看，
逾越节也包括外邦人，
逾越节也都包括外邦人。
神在当时的逾越节的历史的里头已经透露了他要接纳外邦人。
神在当时的逾越节的里头已经透露了他要接纳外邦人。
那这是我们感谢神，
现在我们感谢神。
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民数记，一提到逾越节的时候，神都没有忘记外邦人。
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民数记，一提到逾越节，神都没有忘记外邦人。
那外邦人要享用逾越，
外邦人要享用逾越，
那在当时来说他们就受隔离，
当时来讲他们就受隔离，
归入亚伯拉罕，
归入亚伯拉罕。
那用新约的原则来看，
用新约的原则来讲，
那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上面所说的话，
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上面所讲的话，
因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啊，行走亚伯拉罕的脚中，
行走亚伯拉罕的脚中，
那我们就进入神的救恩的丰富，
我们就进入神救恩的丰富里
啊。那么逾越节的那个事 事情解决了以后，
咁而结嗰个事情解决咗之后，
那么我们就看了，
我哋就睇，
为什么刚才我说，
点解刚才我话，
如果不是因着有第二个逾越节的问题的话，那以色列人该在正月离开起行进迦南。
如果冇第二个逾节嘅话，以色列人应该喺正月嗰阵时起行进入迦南。
那我们看十五节就开始就可以看到一些的那个影子了。
我哋睇第十五节就可以睇到啲影子。
那么十五节就说立起帐幕的那一天，
甚至话立起帐幕那人
有云彩遮盖帐幕，
有云彩遮盖帐幕
啊。那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我哋注意一件事情，
当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
当我哋建造会幕的时候，
云彩在什么地方，
云彩在边度，
云彩一直停留在西乃山上，
云彩一直停留在西乃山上，
在传律法的时候云彩在哪里，
在传律法的时候云彩在那里，
启示那个帐幕的结构的建造的时候云彩也在山上，
启示帐幕结构的时候云彩也在山上，
那当时以色列人一直在那里建造的时候云彩一直停留在山上，
当以色列人一直在那里建造的时候云彩一直停留在山上，
就算有些时候也许说神不在山上，
有些时候或许神在山上，
那么神再回来的时候那云彩还是在山上，
但神再回来的时候云彩仍然在山上，
因为那个时候神还不能进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因为那个时候神还不能够进入以色列人的当中，
因为我们记得神启示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记得神启示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讲过这些话，
你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你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那么所以在会幕建造的过程的时候神没有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所以在建造会幕的过程神没有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那现在帐幕立起来了，
如今帐幕立起来，
云彩充满帐幕，
云彩充满帐幕，
遮盖帐幕，
遮盖帐幕，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
神从山上到了百姓的当中，
神从山上到了百姓的当中，
那到了当中的时候做什么呢，
到了当中做什么，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云彩一进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
这个云彩一进入以色列人当中，
神就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学习一个功课，
神就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学习一个功课，
而这一个功课乃是他们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停住都要根据神的指示，
这个功课乃是他们什么时候起行起程什么时候
停住
也都要根据神的指示，
那但是不管是停住或者是前行，
但不管停住或者前行，
神让他们知道，
神让他们知道
神是不停止的在住在他们的中间，
神是不停止的住在他们当中，
一直是住在他们的中间，
一直是住在他们，
神从那个时候开始，
神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陪伴着他们，
就陪伴着他们，
就领他们前行，
就领他们前行，
就为他们安排一切，
就为安排一切，
但是他们必须要学习一件事，
但他们必须要学习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
注意神的引导，
注意神的引导，
那我们以前看第二章他们安营的时候已经提过这一点，
我们以前看第二章他们安营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第二章是在第十章的，从历史的时间上面第二章的时间是在第十章的时间以后，
我们今回来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从历史的时间来讲第二章在第十章的以后，
那所以神在那现在他们以色列人安营了，
所以如今以色列人安营
了，围绕着帐幕安营了，
围绕着帐幕安营，
帐幕当中是云彩，
帐幕当中是云彩，
那晚上是火，
晚上是火，
白天是云，
白日是云，
那么 他们就注意这个云彩的动态，
他们就注意这个云彩的动态，
云彩停住在那里，
云彩停住在那里，
他们就宿营，
他们就立营，
他们就不前行，
他们就不前行，
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
如果云彩一收上去，
如果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准备起行，
他们就准备起行，
等到云彩一移动，
等到云彩一移动，
他们就开始前行，开始前行，
他们就开始起行。
那这一来，
怎么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所有的生活的动作就有了一个根据，
他们所有的生活的就有一个根据
啊，他们所有的生活行动都有了一个凭借，
他们所有生活的行动都有一个凭借。
云彩动，他们就动；
云彩动，他们就动；
云彩不动，他们就不动；
云彩不动，他们就不动。
哎，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摸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的话，那实在太美了。
等姊妹，我们如果摸到这个属灵的实际，实在太美。
那我们常常有些时候祷告说，
我们常常有些时候祷告啊，
神引导我们。
神你引导我们，
不叫我们落在你的后面，
不叫我们落在你的后面，
也不要叫我们走在你的前头，
不叫我，也都不叫我们走在你的前头。
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话怎么来的？
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话从哪里来？
以色列人的经历来，
是以色列人的经历来的。
云彩一上升了，
云彩一，
他们准备要前行，
他们准备要前行。
云彩一移动，
云彩一移动，
他们就移动，
他们就移动。
云彩一停住，
云彩一停住，
他们就停。
他们就停。
那弟兄姊妹，话是说的这样容易，
弟兄姊妹话是讲得这么容易，
但是我们要实际进入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时候，那实在是需要怜悯和恩典。
我们要进入这个一个实际的操练，实际是需要怜悯和恩典。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说有几句话，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有几句话
啊，十八节，
十八节，
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
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
那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
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
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好，因为什么？你从这几句话里面，你就看出一些问题来了。
弟兄姊妹，你同意这句话，你就提出一些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对天文很有研究的一个以色列人，
如果我对天文很有研究的以色列人，
那么看看天气就感觉，
咁我睇睇天气就感觉，
哎呀，这几天天气很晴朗，
呢几日天气好晴，
走路是最好，
走路系最好。
可是云彩不动，
但云彩唔动，
你在哪里会不会心有此理呢？
你在那里会不会很有钱呢？
你说神是怎么搞的？
因为神是怎样的？
那个好的天气不走，
那么好的天气不走，
那话翻过来，
或者反过来，
那就上这几天的功夫，
好像这几天，
甚至好像东岸这几天的功夫，
或者好像东岸这几天
大风雪，
大风雪，
云彩动，
今天云彩动了。
你说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话点样会咁有咁嘅道理？
这样的天气啊，
咁样嘅天气，
躲还躲不了啦，还要暴露出去啊！
躲亦都躲唔嚟，仲要暴露出去。
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对天气有点研究的人，那我会不会在那里有意见？
如果我对天气有研究嘅人，我会唔会有意见呢？
一定有意见。
一定有意见，
肯定的有意见，
肯定的有意见。
好，弟兄姊妹们，你晓得，
弟兄姊妹你晓得，
自从人堕落了以后，
自从人堕落了之后，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意见，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意见。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那意见合，那还好，
意见和就好；
意见不合，哇，那问题就大了。
意见不和，问题就大了。
那人跟人当中是这样，
人同人当中是这样，
人跟神也没有两样，
人同神亦都没有两样。
那要让人去跟随神，
要让人去跟随神，
这是天大的难事，
这是天大的难事。
昨天晚上恩伯在家里弹一首弹一首诗歌，
昨天晚上恩伯在家里弹一首诗歌，
就是我们这次在台北特会的里头，西正弟兄的信息里面，一再唱到的，
在这次我们台北西正弟兄的信息里面一再唱到的，
那首诗歌就是，约翰牛顿写的，
那首诗歌就约翰牛顿写的，
他写他自己，但是也是写出人的天性，
他写他自己，也都是写出人的天性，
他是在神面前经过挣扎了以后写出这样一首诗歌，
他是在神面前一直的挣扎之后写出这样的诗歌，
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你得胜了，
第一句话就是说主啊你得胜了，
那这个主得胜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主得胜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神的大能叫他得胜，
不是神的大能叫他得胜，
他一直在诗歌里面说，
一直在诗歌里面说，
神啊如果你是用你的能力来强迫我，
他说神啊说如果你是用你的能力来强迫我，
我死也不会服你，
我死也不会服你，
可是神啊你用你的大爱来征服我，
但是神啊你用你的大爱来征服我，
在你的爱的里头我没有话说我投降，
在你的爱里头我没有话说我投降了，
你得胜，
你得胜了，
那弟兄你看你从那首诗歌的里头我们真看到人的天性，
人之本有个首诗歌的里头我们真的看到人的天性，
那约翰牛顿是一个很认识主的人，他是跟那个达比同齐名的，
约翰牛顿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是跟达比是同齐名的，
他是英国的弟兄会最兴旺的那一段时间的一个领袖，
是在英国弟兄会最兴旺的时期的一个领袖，
但是他在神面前是经过好大的挣扎
但
是复上来，
但是在神面前是经过很多的挣扎才复上来，
越聪明的人在神面前的挣扎越不简单，
一个聪明的人在神面前的挣扎就越不简单，
但是并不是说愚昧的人在神面前没有挣扎，
但是并不是说愚昧的人在神面前没有挣扎，
聪明有聪明的挣扎，愚昧有愚昧的挣扎，
聪明有聪明的挣扎，愚昧有愚昧的挣扎，
因为人的天性根本就是不要神，
因为人的天性根本就是不要神，
但是感谢，
但是感谢主，
现在以色列人在起行以前神让他们学这个功课，
而今以色列人在起程之前神让他们学这个功课，
而这一个功课是在他们全心投入建造会幕完成的时候神给他们，
这个功课是神在他们全心投入完成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所给他们的，
行走
行走
停留
停留
完全是根据神，
完全是根据神，
难得的，你看
难得的是
无论是两天
无论是两日
一个月
一个月
是一年
一年，
以色列人都不出主意，
以色列人都不出主意，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两天我们可以不出主意，
两日我们可以不出主意，
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出主意了，
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出主意了，
一年我们就不能不出主意，
一年我们就不能够不出主意，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在那一段日子，
在那段日子
以色列人学到了，
以色列人学到了，
他们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
他们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
他们不问那一个理由，
他们不问那个理由，
他们只是去接受神的引导，
他们只是去接受神的引导，
他们是随时的注意神的引导，
他们随时的注意神的引导，
那么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那他们就要准备前行了，
他们就要准备前行，
他们就准备要离开西乃山了，
他们就要准备离开西乃山，
所以等到下礼拜我们再读那个第十章的时候，
所以等到下个礼拜我们再读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就看到
他们起行了，
他们起行了，
那他们根据什么起行呢，
他们根据什么来起行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下礼拜我们要看，
我们下个礼拜要看
两只银号，
两只银号，
这个又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永远是凭着基督的救赎，
永远是凭着基督的救赎，
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主，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
上今晚我哋就睇到呢一度。